是平安。武汉的瘟疫呢是12月8号，去年的12月8号就爆发的，然后呢到20几号的时候消息才传出来，那23号武汉市封城，然后之后呢就不断的有这些讯息出来，那这一切过程当中到今天大概超过10000例，然后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有这些感染到的，我们的短圈行程也必须要先休息，因为航空班机也取消了，所有往来大陆的消息全部都封住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我们先讲一个观念，对岸的政府他处理事情的模式是报喜不报忧，所以呢你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封住的消息更多，所以那边严重性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在文革结束后到今天为止，特别是这3-4年中国那边的整个对信仰的逼迫是史无前例的，拆教堂，逼迫家庭教会，然后关牧师或者关弟兄姊妹，看得见的消息的比看不见的比较多。那最新的一个信息是12月31号有一个叫王颖牧师的被判刑9年，确定然后执行，他是改革中长老会的，我特别去查了一下资料，那他的信息呢其实还蛮振奋人心的，而且他也蛮不怕的，他都是勇敢指责也勇敢讲出真话，他也知道命运就是如此，而他也欣然接受这个命运。那这个瘟疫的事件爆发，我个人觉得跟现在整个大陆的执行跟里面状况是有直接的关系的。第一个死的人，瘟疫事件中第一个死的人就是武汉当局的这个宗教局的主任，他就是第一线在抓捕基督徒拆毁教会的，他是第一个死的，这件事也很特别。当然我们不希望任何人死，但是这件事情我们从属灵角度看，凡事都有一体的两面，一体的两面我们去看待这件事怎么看呢？我先讲瘟疫事件之后，香港的反送中的活动就结束了，没人敢闹，大家都要命。然后法国的这一个另外一波也是持续好几个月的大型抗议，也在一夜之间就结束了，因为法国也传出了疫情。所以世界上有很多人的政府做不到的事情都要被迫终止。当然你说还有没有其他好处，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人没那么听话，人总是有力量靠自己要做某些事情，所以在疾病面前，在瘟疫面前，在灾难面前，人比较容易谦卑一点，会比较容易。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这个时候是一体的两面，另外一面当然是有关于神的主权，或者有关于审判。那这一面我们刚才读了很多旧约圣经，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百姓一旦被逆神的时候，神会降了某些灾给他们。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死了某些人，这几个事件你去把它总合起来，你可以发现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是因为人被逆，罪的因素被逆，然后死在耶和华面前。刚才读的圣经里面第一个瘟疫出现是在报10个，那10个报讯息的探子，第二怎么样，是12支派，其中有2个，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他们说这是要得地为业，我们要听从神的话，我们勇敢踏上去。另外10个看的是眼前很困难，不要去，会被吃掉，会死。所以这些人那一夜就大声哀嚎，想说那你带到那边弄死我们，那这件事得罪神。所以那10个探子就是遭瘟疫死的。弟兄姊妹， 那十个探子是教会的领袖，十二个支派子派出一个支派派一个探子，那一个探子都要相当的能耐，要活动力强，要有头脑，要能判断力，都是当时候的领袖，而他们报出来的讯息就是根据他们的看法跟经验，而不是根据神说的话，所以瘟疫临到他们，他们死了。另外一个事件是这个可拉事件，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那可拉要背叛这个摩西的权柄，然后反正也是怂恿的百姓跟长老们反对摩西。那这件事情也惹起了神的愤怒，瘟疫在刹那之间现起在以色列当中，非常的快速蔓延出去。然后摩西看见了，赶快叫亚伦，然后拿着香金炉那止住。其实瘟疫速度很快，刹那之间，然后已经死了14700人。然后亚伦拿着香炉，亚伦不能自己一个人站在死人跟活人当中，他必须有香跟香炉，他是祭司，也只有他拿着香跟香炉，有献祭的礼物献给神，有赎罪祭献给神，所以他站在死人活人当中，然后瘟疫止住。但是那时候已经死了14700人，那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而且还没有记录可拉一党在以色列当中。当他们在反叛的时候，那时候圣经特别记录地是裂开，然后他们是活活的坠入阴间，圣经是这么描述的，地裂开，然后这批人可拉一党弟兄姊妹，那也是相当多人，可拉一党全部直接就掉在阴间。所以那一个事件，然后瘟疫呢死了很多人。那第三个事件就是以色列百姓要进迦南地之前，然后跟这一个拜毕努拜那个地列巴利，或是拜一个偶像，那个主意就是巴兰出的。巴兰为了巴勒给他钱，他为了钱，他知道他不能出咒诅的话，因为他是个先知。但是他想了一个诡计，就是叫这个巴勒这边的国，他们的女子跟以色列百姓行淫，然后行淫之后就会接受他们的观念，接受他们的偶像，所以这件事也惹神愤怒。那时候瘟疫也进到以色列中，死了24000人。这些瘟疫呢，都是在以色列的百姓营当中出现的。然后大卫登基的时候，有一年他突然心血来潮，要算一下他的百姓有多少人，他要数点百姓，然后先知先告诉他你不要这样子做，但是他要这样子做，他先知的话也不听。所以他数点百姓之后呢，神告诉大卫你的国要遭殃了，三个灾给你选。然后他说我不要选，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很为难，我不要选，我宁愿落在耶和华手中，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也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那么这个耶和华手中这一个灾就是瘟疫。那这时候以色列百姓中死了70000人，那是很多的哦，是大卫掌权的时代死了70000人，只因为大卫数点人数。然后这是旧约中有关瘟疫的记录，进入新约中并没有特别记录哪些瘟疫，但是主耶稣讲的瘟疫是讲的特别多的。其中有一处是在路加福音21章主讲的，那时候他说末后的世代会有几个现象，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然后地要大震动，然后多处有饥荒瘟疫，还有可怕的异象，还有大神迹从天上显现出来。这个是主耶稣的时代，2000年前主在橄榄山看着圣殿的时候，然后众人问这殿将来如何，主耶稣就讲了这段话，末日会有瘟疫在人间横行， 然后启示录里面，启示录也讲到了羔羊揭开第四印的时候，然后第四个活物来，那时候怎么说呢？他说，我就观看，看见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的四分之一的人。其中有瘟疫，想看看现在人口有71，四分之一的人要死多少？四分之一，18亿多，将近20亿。而这些有一部分死在瘟疫当中。那么人类的历史里面，我去查了一下资料，有10大瘟疫，这个里面有空自己去查就好。黑死病还不是10大瘟疫里面的前三名，不是。有一个是第三次的鼠疫，那也死了好几万人。他有很多的瘟疫，10大瘟疫让你们去查。我跟弟兄姊妹讲一个观念，世界不会平安的，平安在主那里。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情况都没有平安。你没有瘟疫也有地震，没有地震也有其他的问题。我们本来就活在不平安的时代里面，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第一首先最重要的记号就是平安，因为这个是人间不能够给的，而主给了我们。他留下来的也是平安，他复活以后第一句话讲的话，他在门徒当中的时候，他说愿你们平安。那时候主讲这个话特别重要，因为主刚死，然后以色列百姓关起门来，大家都怕，怕官府抓他们，怕祭司长、文士这些人，宗教的权势一时兴起，很多人野心，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很担心。所以主显现在门徒当中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阿们。所以我们如果经历某些灾难或者某些事件的时候，先想第一个问题，你心中有没有平安？你有平安的凭据是什么？难道是因为瘟疫还没有到你家门口吗？还是因为你里面有主作王呢？格罗西书3:15说的话，在我们金句这边，这句话又要叫基督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做主的是基督的平安，做主的不是因为你有口罩，做主的不是因为你会保护自己，做主的不是因为你会看顾身体，这些不可以做主，做主的是因为你的里面享受主，跟主同行，你有主在你里面的一种印记，这叫基督的平安。所以这里面说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头做主，阿们。有时候你看这段时间你要买口罩基本上也买不到了嘛，但是你当然我们把本分做好，该做的做好，有时候是顾到别人的软弱，比如说我们去大陆，当然我们也要顾到别人的，顾到同工的感觉，顾到进去搞不好也出不来，或进去那出来可能要被隔离，会有很多很琐碎的事情，还有更多的是可能弟兄姊妹会更担心，我们要顾到所有人的那一种看见跟灵里面的一种需要，而不是我觉得很有信心，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也要顾到同行人的需要，这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我们不能够去那就感谢主，能够去央也感谢主，总是要有一种真实的爱跟平安在我们里面一直引导我们。那所以我们能够平安，真的不是你环境顾得好，你会防护措施，你有多少的口罩，你做哪些事情，弟兄姊妹。而且我跟你说，以医学的报道说，今天你会得病还不是因为口罩戴得好不好，口罩只不过是最基本款的，它可能传染的途径可能还不一定是口罩能够防护住的。我听说是眼神杀人啊，我不知道，因为医生全副军装也得病了啊，可是眼睛没有戴护目镜也得病了，所以不是这些问题。那我们看这些事情，请大家再从一体两面来看， 地上如果没有某些神特别的手段，我必须说这是特别的手段，人不会真的想认识神。另外一面，当然我看见有些人到疫区去了，有些医护人员，有些教会也到疫区，就在疫区的教会，他们在街口发福音单张，还有发这个口罩。其实我那时候蛮震撼的，因为没有人会这样子做的，大家都是从顾好自己嘛。可是医护人员没办法，他们因为有天生的这种偏执的关系，但其他有办法的他还进去了，教会进去了，基督徒进去了，他们也在尽上他们的本分。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些事情背后看一个更重要的事情，看起来没有那么好，有人死的，这我们应该是同感身受，但是有神的旨意，也有神的美意，我们把这个旨意跟美意找出来。那么刚才读的那些圣经节呢，瘟疫跟罪有关系，特别是背叛权柄的罪，悖逆的罪，所以这些东西一旦人长久不悔改的时候，神会用某些特别的方式让人有机会苏醒跟回转，当然付出代价都很大，因为每一条生命都很宝贵。好，所以我想有神的旨意我们多寻求。那么跟审判有关，还有末日里面，我们上次有提过末日里面有几个征兆，其中一个是同性恋。同性恋其实从以前到现在都有，但是如果你把它法律变成了一个规范的时候，它就不再是暗地里的事情了，它变成一个公开也没有关系的问题，它就变成罪，本来法律还可以约束它，可是罪法律也约束不住的时候，那直接跳过去的就是审判了。所以末日里面有几个征兆会很明显，这个根据是索多玛跟俄摩拉要被毁灭之前，那个城也是因为行淫乱或者是同性恋这些问题，然后其中一个就是瘟疫，有大量控制不住的病情。弟兄姊妹，这些就是在属灵上面告诉我们，罪人的力量是压不住的，你没有办法压住病毒，你再怎么样也压不住病毒。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这些年间中国那边正在做一件事情，他为了推动他的整个政策，他们要修改圣经。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讯息，这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也没有人敢去改谁的经典嘛，他是他们要做这种事情。现在在那边的逼迫的严重程度比我们想的还严重，你插旗那就给你钱，不插旗就封你教堂，或者再给你某些更严厉的一些法律上面的约束，没收财产，这还算轻微的，关起来算轻微的，暗地里怎么样也不知道的。这些现在在中国现在正在整个扩散出去，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它还是有好处的，至少让所有人知道神终究是掌权的。第二个，我觉得他们来不及改圣经以前，大概国度就来临了，应该不会遇到那一天了。神的话也没有人能够改的，就算一个地上政权也不能去更改神的话。那这些事情好处在哪里呢？教会，真实的教会跟挂名的教会会分出来，有些教会它是真的妥协的很严重。我看到视频传过来的，有些教会在教会里面就在唱国歌的，那在教会里面宣读他们的社会主义的这些，我个人是可以体会被迫的情况，我可以体会。我也在想，如果今天我们教会政府的手要进来，要我们唱国歌，然后要我们高颂国家多美好，然后之后才可以来讲他设定好的道，然后按他的方式来运作，弟兄姊妹，那时候我们会怎么想，然后我们会怎么做？比如说他可能很简单，新冠教会感谢主吧，你们在国家管理哦，所以呢你们现在要把国家政策放在里面哦，你们还是可以讲神爱世人，然后你们牧师呢一个月到我们这个宗教局来报道一次，签个名还有钱可以领，然后把我们政策宣读一次，你们就可以传道了。 然后你不去，我们封你教堂，然后你不去，我们就开始采取行动，那你的信徒不自由，然后查你的所有一切，然后用法律来对付你。那请问这时候弟兄姊妹，你们希望去牧师去还是不去？去，只有一次而已嘛，签个名还要有钱给你。教会现在钱刚好也缺乏，去签个名，然后就回来就没事，相安无事。去还是不去？这个名可以签吗？我知道有些人在环境中他没办法，他可能妥协。对这样的弟兄姊妹或者这样教会，不要太苛责啊，因为在那种环境里面，谁也不知道谁长什么样嘛，不要那么有把握。所以你预备好要死，你还没预备要死以前，你都没有把握的，不就这样吗？还有一个，你就算预备要死，真的死临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也不一定有把握嘛。所以对这样弟兄姊妹，不要拿石头丢他。所以这样教会也不要拿石头丢他，我们知道就好，为他们祷告。但是如果临到我们呢，我们还为信仰站住吗？我们还能够面对瘟疫，面对死亡，面对人祸，我们还能够说主我赞美你，你的平安做完交给你，是吗？当然第一个面对试炼大概是牧者啦。所以我就问我老婆这个问题，你如何想呢？我老婆很放心的说，就交给神吧，你就去吧。我这是去签名呢还是去被关，你讲清楚。他就说当然是去被关了、啊、哪里签什么名啊、哦？我说你哪来的信息呢？真的是我的好老婆。当然环境就是这样嘛，所以我们透过这些灾难跟这些人的错误，想看看我们的心思一直仰望什么，有真理把我们保守住吗？我们真的愿意为信仰付出代价吗？我觉得对岸他们的整个属灵光景让我觉得很钦佩的是，他们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环境，环境怎么变迁，他们总是有人为信仰当中，总是有人不怕死，讲道不怕死，真的来了也不怕死，啊失踪啊就失踪了，死了啊就死了，就不见了，就是有殉道士的血一直持续不断的浇灌在那个土地上面。所以那边有大复兴我觉得不奇怪的，因为每一个大复兴都跟死有关系的，有人死了嘛，种子落在地里死了才结出许多子粒来。台湾这边没有大复兴也不要太觉得奇怪，因为我们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喝着美酒跳着美舞，然后我们说大复兴，这个图画是配不起来的。我们里面没有施洗约翰的灵，也没有真实说为耶稣背负十字架，所以我们要喊大复兴只有嘴巴而已。当然我不能说全部教都是这样子，总是有忠心的仆人会这样子做。阿们。我也不知道我忠不忠心，但我觉得我还蛮软弱的，所以如果没有临到也是神的感谢，神的恩典啊。那临到了有那时候临到的恩典，也要感谢主。但是我们想看看，面对这世纪的灾难，人祸跟天灾并行的时候，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瘟疫怎么止住的呢？再翻回来第一页，这里瘟疫怎么止住的？我们要看这个亚伦这个事件，在第十六章的这个事件，第十六章四十六节，民数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摩西看见了，需要有灵里面的看见，你才有办法去尽上这一个本分。他告诉亚伦，因为亚伦就是大祭司，然后祭司的工作责任本分就是拿着香炉，并且不能够让坛上面的火消失。祭司有一个责任，要让坛上面的火不断的燃烧。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是个祭司，你就有责任让你的心不断的燃烧。阿们。你要让你的心向着神是一种火热的， 是一种爱慕的不断的燃烧，你一直燃烧的时候，你里面才有这个属天的看见，才会烧起来，才会旺起来，别人才会在你身上感受到一种能力，圣灵的能力。如果你里面烧不起来呢，你不能站在死人跟活人当中。所以这炉上面的火要燃烧，然后香里面的祭物要摆上，香要烧掉，烧香就是消失，就是舍己，就是牺牲。你不能再为自己打算的，你在祭坛上面烧过的东西都是属于神的。阿们，跟隔壁说，祭坛上烧过的是属于神的。阿们。弟兄姊妹，听清楚啊，你祷告就是献祭哦。你祷告过了以后，你要知道，你祷告的意思就是你不再属于自己的。在新约中的献祭就是祷告，你祷告的内容就是香。所以你祷告了，为什么你祷告？因为你不再为自己，你不再为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为这些在患难中的人代求。我们很多时候的代求没有力量，因为祷告的人是在外面，他祭坛上面的心没有烧起来，他也没有香，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守望，他必须烧过了这个东西才能够止住瘟疫的传播。所以新约中的圣徒，当我们说我们可以祷告的时候，他在属灵上面就告诉我们，你为什么祷告？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为什么祷告？因为你不再为自己打算。你为什么祷告？因为你知道你敬上的这一个权柄是有功效的，所以你愿意祷告。而你愿意祷告是告诉你，你不再为自己活，你是献祭的。如果是这样的认识的话，你今天祷告就会有能力。阿们。那也立刻面临一个问题是，那你还要祷告吗？你不能为自己打算哦，你还要祷告吗？亚伦不能说，阿摩西，你干嘛叫我去？你是神启示的，而且站在死人跟活人当中，我万一被死人摸到，我不是也倒下去吗？他也有可以这么说的啊，他也可以担心，我站在死人那边，啊，不是不洁净吗？我是大祭司哎，大祭司不可以沾染死尸。我只要跑到死人当中，万一死的刚好走过来，啪啪啪啪啪啪倒到我的脚下面，我们就不洁净了吗？他可不可以这样子想？那可不可以拒绝摩西给他的这个功课？可以呀，就像我们很多人也因为宗教的缘故拒绝了某些我们生命中该学习的功课啊，是不是？但是没有，摩西没有这样子想，也没这样子做。他就是个祭司，他有香炉，他也有香，他更知道这种非常的时刻，他要站在死人跟活人当中，所以他有香，他自己必须在里面是被烧过的，所以他就没有为自己打算那么多。阿们。大祭司总是如此，主就是我们大祭司，我们就是所有不认识神的人的大祭司。阿们。所以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有特别担心的、忧愁的、买不到口罩的、很忧心怕自己会怎么样的，你知道大祭司这个信息传给你的时候，你要立刻拿着香站在他和神的面前，你是活人，他是死人，然后把平安传给他，然后告诉他耶和华有蛮有怜悯跟恩慈，告诉他有一条拯救的路，你是大祭司。阿们。但是如果你自己踹了一档，怕而我被传染怎么办，我自己中病了怎么办，我倒下去怎么办，那你就要回头想一下，你为什么害怕，你担心的是什么。如果连你都担心，那外面的人岂不是更担心吗？阿们。大祭司拿着香香炉，然后站在死人活人当中，他是一个真正的代祷者。教会需要真正的代祷者，真正的代祷者。他的祷告不是为自己，他的祷告是被烧过的，他的祷告有香跟 相遇。他的祷告是在上面呼求，求神怜悯我，怜悯众人。他的祷告是蛮有恩慈的。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代祷者，需要这样的守望者。瘟疫要止住，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可以止住，或者让它继续烧，烧到 无可烧为止。历史上有一个事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是罗炳生师母，听过吗？他写了一本书叫《荣耀的光辉》，有听过这本书吗？有空你们可以去看。西安堂的教会跟他有直接的关系。1901还是06，我有点忘记了，就是那个时代，美国什么荷马州的，那是荷马州吗？澳什么荷马的，反正那个州我也记不起来。然后发生一次突然临到的大火，焚烧起来，商业区，然后住宅区一发不可收拾，风势很大，一下子席卷了整个社区，然后200多人无家可归，火继续烧，然后黑烟就冒出来，飘飘飘飘飘，飘到了这个罗炳生他的家。他知道逃不了，他知道这个黑烟进来，下一个就烧到这边来了。他立刻冲到他的楼上去，想要抢救他这些可能觉得很贵重的东西。他一上去的时候，他突然看到有一本圣经摆在他的房子的中间，突然有一个意念，他应该起来宣读神的话。然后他打开看到了以赛亚书说的话，这火必不临到你，这火必不临到你。然后他转念之间，本来要抢救他的东西，这时候他拿起神的话走下来，对着迎面而来的所有的风跟火，然后举起手来宣告神的话，这火必不临到我，阿们。他祷告的时候神迹出现了，不知道哪来的一股风从他的背后吹过来，把这一场大火吹到了另外一边，然后吹到了这一边呢，这一条河烧到河的地方就全部终止了。他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他和他的家、他的产业一切都得救了，就好像他跟他的牲畜都得救了，就好像尼尼微城国王、百姓、牲畜一切都得救了，凡属乎他的都得救了。阿们。第二天新闻爆出来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一场大火会突然转向，找不到原因。而且那时候说所有的消防的设备、消防车、水管根本没办法救这一场大火。新闻里面说这一场大火就像是火山爆发，所有的水管都像是小儿科玩具在它前面活蹦乱跳，没有用。而一场大火，然后大家总结的一个原因，唯一有可能就是一个小女孩的祷告改变了这一场命运。阿们。罗炳生师母很有生命的一个姊妹，她是一个祭司，她被神感动，瑞玛神的话临到她，她顺服这个感动，她在大火面前，她站在死人跟活人中间，他在吞吃人的火焰面前没有惧怕，因为神的话临到他。阿们。想一想，面对这个灾难，神的话有没有临到我们里面？什么样的心情我们可以成为死人活人中间的祭司吗？保守在平安里面，如果你没有能力成为代祷者，也求神给你有能力保守你在平安里面。阿们。我们没有那么苛责每个人都是勇敢的代祷者，但是想一想，当你软弱的时候，神还是保守你、看顾你、爱你。如果你可以刚强的话，
你如果愿意敢讲话，神要成就何等大的事。阿们。如果软弱都可以成就神的美意，何况是你里面更刚强，更为主站住呢？所以地上的灾难有神背后美好的旨意，至少人心比较柔软，至少人知道世上没有平安的地方，至少我们知道主是唯一的拯救，至少我们知道从永恒来看土地要洁净，人控制不住的神可以做。如果神可以管理我们的心，我们就能够管理瘟疫。瘟疫止不住是因为人的心止不住，人的心跟瘟疫一样乱窜，然后不受约束，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有些时候属灵的瘟疫也很严重，想看看如果你可以让神掌管得着你，你就有权柄对这物质界的火、瘟疫、病毒斥责它，因为你的心是诚实无伪的，你的心是没有破洞的，你的心是耶和华的原则。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要赞美你，新年一开始从这沉重的话题里面，我们还是蛮有盼望。主，你的话不只是我们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你的话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光照我们。面对了这些世纪的病毒，我们的心如何？主，你知道，我们若担心呢，把你那平安的网坐在我们里面，我们若有信心的，也让我们带着怜悯的心成为代祷者。我们若看见更遥远的旨意，就让我们带着这福音的大能，把这永远的平安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都需要你，让在这非常的时刻，我们在你的手中，我们守住祭司当有的见证与本分，我们献上我们真诚的祷告，让我们的香香烛这里面的火燃烧不止息，让每一位我们不再只看自己，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我们有一份属于你特别的爱，从我们心中发动给我们周围的人。愿你的话持续的燃烧在我们里头，听我们说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